6月14号，美国伊利诺伊州化工厂发生爆炸，引发大规模火灾。到6月15号，大火仍然持续，估计有大约1000人受到疏散令影响。被视为川普最大党内竞争对手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一直被外界传言，可能会成为川普2024年总统竞选的拍档。近日，德桑蒂斯对此首度作出回应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拜登上个礼拜拜会了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但被英国皇室专家批评有失礼节，连番违反皇室规矩。共和党参议员在6月14号提出了一项新的反垄断法案，新法案将反垄断执法权移交到司法部手里面，还对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设置了诸多限制和惩罚措施。如果获得通过，将会为美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带来100年来最大的变革。一项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，在近期物价飞涨的情况下，美国预期通货膨胀率将会攀升至8年来的高点，而选民将通货膨胀的责任大部分归咎于拜登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礼拜三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当地时间6月14号，美国伊利诺伊州罗克顿的一间润滑剂化工厂发生爆炸，引发大规模火灾。8月15号大火仍然在这里继续燃烧。这间工厂隶属全球最大润滑剂制造商 Chemtool， 在爆炸发生之前不够一个月，联邦机构才刚刚检查完这间化工厂。大火发生之后，现场冒出阵阵浓烟，火势相当猛烈，伴随着爆炸声响，伊利诺伊州北部和威斯康星州南部的消防员赶到现场救援，至少动员了40多个机构和大约150至175名消防员。消防队长威尔逊6月14号说，大约有70名员工被安全撤离了工厂，有一名消防员在爆炸之后受了轻伤。据相关报道，事故地点以西300公尺处有一条规模很大的洛基河，由于化工厂生产油性润滑剂，为了避免流水作业让化学物质流入洛基河，从而造成环境灾难，消防队只能够放弃灌水抢救，直到内部物品烧完大火自行熄灭为止。估计这个亦都是目前最好的处理方式。6月15号工厂废墟上的大火仍在燃烧，报道说火灾恐怕会持续几日，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。发生大火的工厂生产润滑油、润滑脂等易燃物品。事故发生之后，伊利诺伊州州长办公室发布声明，将疏散区域从1英里半径距离扩大到2英里半径距离，估计大约有1000人受到疏散令的影响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在英国出席 G7 峰会期间，到温莎城堡拜会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但被皇室专家批评连番违反皇室规矩，不单止公开披露同英女王会面的谈话内容，而且同英女王会晤时亦都没有除低太阳眼镜，甚至赴宴时比英女王更加迟到场。拜登同夫人吉尔是在6月13号拜会英女王之后，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准备登上空军一号之前接受记者访问。拜登披露英女王想知道关于普京和习近平的事，他说，我们有好好的对话，他想知道那两名领袖，一个是我即将会晤的普京先生，另一个是关于习近平的事，我们讨论了很久，他非常慷慨。对此，皇室评论员菲茨威廉斯表示，一般而言和英女王对话是严格规定要保密的，透露内容就是破坏信任。此外，拜登会见英女王时戴着太阳眼镜，亦都被批评不符皇室规矩。王储查理斯的前管家格兰特哈罗德表示，不论身份如何，所有人见英女王的时候都不应该戴太阳眼镜。而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欢迎宴会上，拜登同夫人吉尔姗姗来迟，在英女王抵达几分钟之后才到场，这样也都不符合礼节。英国礼仪培训公司德佩礼指出，他们的礼节是所有人都要比皇室要原先到场才是正确的。 公眾一直在猜測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是否會成為川普2024年總統競選的拍檔。6月13日，德桑蒂斯在霍士新聞節目對此首度回應，表示他沒有同川普或者其他任何人討論過2024年總統大選，因為他的工作重心仍然在佛州。據報道，德桑蒂斯因為他針對批判性種族理論、疫情封鎖和疫苗護照等政策已經在全美崭露頭角，外界認為他有可能在2024年競選總統，或者成為川普再次競選時的拍檔。儘管德桑蒂斯還未對競選聯邦政府公職作出明確表態，但在5月份他說過他剛剛開始戰鬥，他亦都一直在同幾個州的共和黨捐助者進行籌款活動。早在4月底，川普曾經表示他將會考慮將佛州州長作為可能在2024年總統大選時的競選夥伴。就在上個禮拜，川普還對霍士新聞說他當然會考慮德桑蒂斯。川普說在羅恩剛剛開始從政，作為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國會議員時，我是第一個支持他的人，我對他非常了解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根据今年3月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大会之后的一份民调，55%的与会者认为川普应该成为202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紧随其后，获得了21%的支持率。美国众议员马特盖茨此前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亦都曾经表示，德桑蒂斯有意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。拜登团队知道如果川普不是2024年的候选人，德桑蒂斯将会是一个领导者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和格拉斯里在6月14日提出了更为严厉的反垄断执法，又称为添法案，目的是改革美国的反垄断法。法案将反垄断执法权交到美国司法部手中，剥夺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反垄断当中的作用。根据麦克里办公室的一份声明，添法案会将美国联邦委员会的相关资金、资源和人员转移给美国司法部，总计将会向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拨款6亿美元，还将会禁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重复进行竞争审查。添法案还将会禁止任何占市场份额超过66%的企业合并。麦克里说，美国不单止在大型科技公司，在整个经济领域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竞争问题。添法案在保护竞争和消费者利益方面两者兼顾，同时还限制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法案除了将美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合并为一个精简的机构之外，同时纵使反垄断的规范更加严格，这个法案标明了消费者福利标准。另外，添法案还加强了反垄断执法者的力量，除了巩固司法部的权力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比相关部门的拨款增加了1倍，确保反垄断执法者拥有保护消费者的所有资源。另外，添法案加强了反垄断补救措施，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损害赔偿。法案将会允许美国司法部代表消费者追回3倍的损失。反垄断和贸易监管小组共同主席海利勒纳指出，最新的反垄断法如果全数通过，将会为美国的反垄断法带来100年来最大的变化，其中包括限制企业给予自家服务优先待遇的能力，譬如在 Google 搜寻影片的时候会被导引到 YouTube 的这种情况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6月14日公布的5月调查报告显示，美国未来一年短期的通胀将会加速到4%，不单止高于4月调查的3.4%，更加是创纪录新高。未来3年中期的通胀预期攀升至3.6%，创下8年来的新高纪录。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预计，美国通胀上升不是短暂性的，并将会迫使美联储走向加息的道路。美国银行行政总裁布莫伊尼汉就提到说，今年的消费者支出比2019年高出20%。 通脹預期升溫，主要因為樓價和其他重要日用品的價格大幅攀升，估計未來一年的食品和住宅租金將會分別上漲 8% 和 9.7%， 同時汽油和醫療保健用品的價格亦都上升，並且升幅都逼近 10%。預料未來一年的樓價將會上升 6.2%， 高於4月預期的 5.5%。 報告亦都提到，預期通脹上升幅度受影響最大的是60歲以上的族群，以及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人。對於目前面臨通貨膨脹的情況，最新的一項民調顯示，選民將通脹上升的責任大部分歸咎於拜登總統。根據特拉法加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，有 39% 的人表示拜登對通貨膨脹應該負有責任。民調還顯示，一些選民認為國會亦都應該為通貨膨脹上升負責。 14.4% 的人指責現任國會，而 10.9% 的人指責上屆國會。这个民调还显示，共和党人当中有 64.3% 的人将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拜登，有 6% 的共和党人将责任归咎于川普总统，而普通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取态和共和党人接近。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